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俊慧。今天是中元节，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祖先真的有灵吗》。提起中元节，我首先想到的是祭祖。从小到大，我对祭祖没有特别深刻的感触，直到有幸在网络上结识了一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老师，才感受到自己与遥远的祖先之间的连接和感通。老师在一堂主题为孝亲尊师的课程中提到了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忠诚耿直的党员干部，早年参加革命，解放后一直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。50多岁时，他的父亲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升职机会，但他为了不让国有资产流失，不让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，宁愿放弃高官厚禄，与企业共进退。他的父亲年轻时遭人迫害，眼睛和腰部都受了伤，后来国家查明真相，准备严惩迫害他的人，他却请求国家从轻发落，处处体谅对方的难处。晚年时，他父亲的眼睛和腰伤更加严重了，走路都需要人搀扶，吃饭、穿衣、行动都极其不便，但他的父亲从未对那些迫害自己的人有过怨言。他的父亲一直保持节俭惜福的生活习惯，节约用纸，衣服旧了破了也不肯换新，更不会浪费粮食。这位老师说，他的前半生在五欲六尘里迷惑颠倒，后半生遇到了智慧的教育，迷途知返，从此过上了幸福人生。这一切都归功于祖上的积德，而他的父亲就是他最好的学习榜样。说到祖上积德，我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惑时，总能得到许多好老师的指点，获益良多。我不禁想，我的祖上是否也积了德？我忽然想起高祖父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的故事。我的高祖父名叫松年，生于晚清时期，光绪12年，广州黄埔鱼雷局附设鱼雷学堂，培养鱼雷艇官员，一共办了5届，招生数十人，合格毕业的只有19人，我的高祖父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他担任鱼雷艇艇长，辛亥革命后一直为国效力。1915年的一天，我的高祖父从广州坐船返回艇驻地的途中，船只触礁沉没，同船乘客纷纷落水，他下水救起20多人，自己最终因体力不支溺水身亡，享年40余岁。我的高祖父去世20多年后，日军全面侵华，从1937年8月起，广州遭遇日军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，我们的祖屋也在轰炸范围内。当时我的曾祖父一家都在屋内，他年幼的小女儿忽然哭闹不止，全家人为哄她只好都走到屋外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当他们出来后，房子顷刻间被炸毁，全家人幸免于难。生在和平年代的我，很难想象广州曾经经历过那样的劫难，更难想象曾祖父一家是怎样度过那段满是战火、饥荒的艰难岁月，并且安然无恙。 我的祖父是一位高中数学教师，常年在外教书育人，工资待遇不薄，却生活节俭，以一人之力养活全家。曾祖父和祖父都享高寿，晚年衣食无忧，家族中的姑娘们也大多觅得良夫，家庭幸福。当我遇到圣贤教育，学习到辛勤劳作、积功累德的故事，发现许多家族的兴旺皆因其祖先的德行。我怀着敬畏和感恩之心，回顾了历代先祖的生平，才明白，如果没有曾祖父当年舍身救人，为子孙积下厚福，后代又如何能在战火纷飞、灾害频繁的年代安然度过？曾祖父的故事我了解的不多，听父亲说，曾祖父生前非常反对家人为他祝寿，说人年纪大了，应保持心态平和，才能健康长寿。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实人，一生孝养父母，悉心照料晚年体弱多病的母亲。他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，远赴海南开荒拓地，落下腰伤。他甘于平凡，勤恳工作，常常帮助别人，或赠医师药，或帮亲友挂号看病，熬药煲汤，吃饭总喜欢坐在下位，乐于照顾大家。每晚不管事情做没做完，他都会让保姆阿姨早点下班回家，生活上也节俭惜福。我的姑姑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，她常常帮助朋友撮合姻缘，助穷困子弟完成学业，还帮助经济困难的人排忧解难。姑姑也是个孝顺的人，当年我们家房子小，她主动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照顾。后来我父亲单位分了大房子，他和姑姑就轮流奉养双亲。姑姑对先祖念念不忘，由于当年族谱被烧，他凭着儿时长辈们描述的些许记忆，和姑父两人四处走访奔波，寻根究底。尽管所获有限，但也让后辈对祖辈们的故事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当我怀着感恩和敬畏之心缅怀先祖，才明白祖辈代代相传的孝亲助人、安守本分、节俭惜福的优秀品质。有一次，当我对需要帮助的人升起善心时，突然想起了我的高祖父松年公。原来我的血液中也流淌着助人为乐的精神，我想这就是传承的力量，就是祖先有灵，就是他们的加持和眷顾，也是我与祖先感通的方式。朱子治家格言中说，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。我们祭祖时要心存诚敬，因为当我们怀着感恩之心来缅怀祖宗时，会发现祖宗的恩德无处不在，祖宗的教诲就在眼前，祖宗之德也时刻庇荫着我们。当我们真诚地孝顺长辈，耐心聆听祖辈们讲述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会发现祖辈无论是平凡还是伟大，都有值得我们敬佩和感恩、传承和发扬的精神。当我们将祖宗的恩德和善行铭记于心，并努力学习践行、至诚感通，就能得到祖宗的庇佑。我们的今天就是子孙的明天，我们承接着祖辈的智慧和力量，积功累德才能给子孙做好榜样，代代更续。好了， 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静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